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8月19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而今天的新闻提要，奥巴马政府在星期四首次明确并公开地表示，向伊朗支付的4亿美元现金是用来确保被德克兰关押的几名美国人获释的筹码。奥巴马总统将会在9月份访问中国和老挝。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为竞选当中用词不当而后悔。巴西警方指美国运动员承认编造被抢劫的事件。美国海军高级官员说，海军航空部队正在部署一系列高端的武器，并且将焦点聚集在西太平洋。
For E-2Ds, we've got 3 squadrons transition. They're not as fast as I would like, but we're mov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there. We had 1 squadron completed deployment.
据美国海军的高级官员，海军航空部队司令梅休克中将说，3支E-2D鹰型眼偵察機飛行隊亦正在籌建當中，其中一支飛行隊已經成軍，並計劃2017年派駐日本。詳情請收聽一陣間播出的時事經緯，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聽譚永芬報告國際新聞。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奥巴马政府星期四首次明确并且公开表示，向伊朗支付的4亿美元现金是用来确保被德克兰关押的几名美国人获释的筹码。在这个月较早时，奥巴马总统否认是一名美国人质获释的当日向伊朗支付这笔款项是某种罪恶的交易。他又指出，今年一月在美国和伊朗的核协议实施一日之后，就宣布将钱交付伊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重申了政府的立场，归还伊朗款项的谈判是1970年代和美国支持的巴列维政权之间失败的武器交易的结果，这些同争取释放被伊朗关押的四名美国公民的谈判是分开进行的。科比以美国和伊朗两国多年来的互不信任作为例子，对记者说，
Concerns that Iran may renege on the prisoner release.Given unnecessary delays regarding persons in Iran who could not be located.
科比說他們當時擔心伊朗有可能背棄釋放人質的承諾，顯而易見，當你必須在24小時之內作出抉擇，並且已經對爭取釋放美國人質的結果感到擔憂的時候，他們如果不落最大限度地保持制衡的作用，就會非常愚蠢、輕率和不負責任。科比又說，所以如果有些人问他最后的阶段这些之间有没有任何的联系，他是不会否认的。被释放的美国人质包括华盛顿邮报驻德克兰分社社长礼萨安、海军陆战队退伍兵希克马提以及基督教牧师阿贝迪尼等。支付现金和人质获释都是1月17日进行，同时伊朗和美国以及其他5个大国达成协议，同意通过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来换取对深陷困境的伊朗经济的制裁。批判人士，特别是反对伊朗核协议的人士，将这笔款项称之为赎金。共和党国会议员批评这个举动破坏了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反对支付赎金的政策。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会在下个月前往亚洲访问，预计这次将会是他出任总统期间的最后一次亚洲之行。白宫星期四宣布，奥巴马总统将会在9月2号前往中国出席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然后他将会前往老挝，成为访问这个东南亚国家的首位美国总统。白宫发言人欧莱斯特说，奥巴马在中国将会关注于公平竞争环境的重要性以及广泛的经济机会。在南中国海争端和北韩核野心造成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之际，他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而在老挝，奥巴马将会参加美国和东盟的会议，同老挝国家主席 本扬沃拉吉和其他重要的官员举行会谈，推动美国和老挝在经济发展和民间交流方面的合作。而对于奥巴马来说，这次亚洲之行是他推动12国跨太平洋合作伙伴贸易协议 TPP 的一个机会，这次是他的亚洲战略的一个关键组成的部分。他希望在他1月20号卸任之前，美国国会将会批准这项协议。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他试图再平衡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国防和经济政策，以抗衡中国日益崛起的影响力。星期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罕见地公开承认，他后悔一些犀利和侮辱性言辞成为他竞选活动期间的标志。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对支持者说，有时候就在众多问题的辩论和演讲进行到白热化的程度的时候，咁你就顾唔上选择恰当嘅用词，无论你哋信抑或唔信，佢好后悔，特别系佢有可能已经俾咗人造成咗痛苦。不过几分钟之后，川普又固态复萌，佢话奥巴马系一个骗子，因为佢否认最近支付俾伊朗嘅4亿美元嘅现金系解救人质嘅赎金。佢又指责希拉里克林顿系一个偏执嘅人，因为他说他只是将非洲裔美国人当作是选票来看待，并且漠视他们应得的机会。川普直接向黑人选民发出呼吁，说民主党政府和自由派政策辜负了这些人。他又实现承诺，说他一旦自己当选黑人，将会得到令人惊叹的结果。美国奥运游泳运动员承认他们编造了遭受到持枪抢劫的经历之后，巴西警方说他们可能会受到恶意破坏和提供假证词的罪名。游泳运动员瑞安、洛克特、杰克、康格尔等最初对警方说，他们在星期日上午从里奥的奥运村外一个派对返回到住处的路上面都受到持枪抢劫，但是其中两名运动员康格尔和本茨在被押扣之后承认是编造事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3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这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日本方面关注和议论美国副总统拜登有关日本宪法是美国撰写的言论。我们亦会报道解决南中国海的争端的问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海军的航空部队升级优先部署西太平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海军的高级官员说，海军航空部队正在部署一系列高端武器，并且将焦点聚集在西太平洋。美国海军航空部队的司令迈克·丘梅克中将8月18日在华盛顿说，海军航空部队的前景光明。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航空部队司令迈克·丘梅克中将8月18日在华盛顿表示，海军航空部队的前景光明。他说海军已经获得30架 F-35C 第五代战斗机，目前正密锣紧鼓地展开测试和训练，计划在2018年底之前宣布首批 F-35C 获得初始作战资质。丘梅克中将说 P3 反潜侦察机更新为最先进的海神 P8 型反潜机的升级项目已经完成过半，并且优先部署在西太平洋战区。
For E2Ds, we've got three squadrons transitioned. They're not as fast as I would like, but we're moving.
三支 E2D 型鹰眼侦察机飞行队 亦正在积极筹建当中，其中一支飞行队已经成军，计划2017年初派驻日本，并大大增强驻日本美军第五航空联队的战斗力。有梅克中将说，无几耐之前，美军多年来首次将两个航母战斗群同时派往西太平洋，而且会继续将能力最强的作战平台部署到那个地区，以便国家决策人在处理亚太安全危机时掌握更多选项。在回答环节中，邱梅克中将说，美军的航空母舰配备有实力雄厚的航空部队和战斗群附属舰船，具有坚实的反潜和导弹防御能力，有能力面对中国所谓航母杀手东风21型弹道导弹的威胁。退休海军中将彼得戴利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随着中国等国家军事现代化崛起，美军的作战环境已经今非昔比，美军在高端作战领域需要多加小心，包括提高反潜作战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官方媒体今个星期报道说，北京希望在明年敲定拖延已久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行为准则可以缓和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据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报道说，中国和来自东盟各国的外交官还为海上紧急事件设立了热线，并且说将会在明年中期完成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的框架草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米勒在华盛顿的报道。
完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被视为是一个重大突破。十几年来，各国就这个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谈，但是达到没有任何效果。外界观察人士对达成协议表示怀疑，部分原因是因为南中国海仲裁案认定中国在该地区宣称的很多海事权益不合法后，中国在该地区的行为更加强势。中国向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附近派出飞机进行战斗巡航。同时，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岛屿上还建立了可以容纳战斗机的飞机库。国家利益中心的国防政策高级研究员哈里·卡奇亚尼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中国这样做的基本原因就是要使外界知道他们对海牙国际仲裁庭最近的裁决非常不满。哈里·卡奇亚尼斯说，他想美国要将中国的反应分成两部分看。第一部分的反应主要是从七月裁定出台，发生了什么到九月初这段时间，中国又会有什么的行动。九月初，中国将主办20国集团峰会，卡奇亚尼斯认为中国将会继续推进目前的战术。格雷格·波林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海事透明项目的主任，他说中国的长期战略就是要在事实上取得那一片区域的控制权。鉴于东盟的一些成员国亦都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部分主权，加上海牙最近的裁决，国际社会对北京的主权宣称采取了一些反应行动，比如自由航行行动，但是这些反应是否太迟？波林说，对于一些战术上的决定，你可以这么说，美国是不是太迟进行海上自由航行行动，或者他们本应该在2012年斯卡伯勒浅湾即黄岩岛被中国占领时应该反应更强烈一些。但是波林说，他认为美国的长期战略还是合理的。波林认为2014年对中国来说可能是个分水岭，中国在这一年改变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主权宣示的方法。波林说，大家都知道中国一直对其邻国越南和菲律宾采取凌霸和威胁的方法，但是2014年美国突然发现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而这个之前那里只是掩埋在水下的岩礁而已，这个在根本上改变了那里的力量平衡。美国的战舰和飞机一直拒绝承认北京在那里宣称的领海主权，并在这些岛屿附近进行了海上自由航行，同时对中国与岛礁的指挥官发出的撤离的警告基本上也是置之不理。中国当局坚称外国船只侵犯了中国的领海，而美国舰船认为那里是国际水域。因为这样的一些反应和反制的行动，美国国防部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提出了过分的海事主权，并试图限制外国船只的自由航行行动。中国的填海造岛和军事设施建设， 意味着中国军队或者执法部门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装备部署到边远地区。波林说，如果目标是在和平时期建立有效控制权，如果中国不容忍，那就很难想象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人能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活动。局势仍不稳定，区域国家以及美国正在观望一个崛起的中国将如何处理这个纠纷。随着经济实力的壮大，北京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力。卡奇阿尼斯说，新兴的大国总是会挑战现行的秩序，跟着下来要发生的实际上是历史上就有问题，美国和盟国对此将如何应对，能够给北京怎样的胡萝卜和大棒，使北京成为负责任的国际伙伴，或者是做不到，他们愿意冒怎样的风险在北京的面前设置一些障碍。在今后大约十年内，这个可能是这个较量的关键所在。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继续伸张那一些引起地区国家和美国争议的领土主权要求。格雷格·波林说，如果北京将这个问题当成是核心，美国和盟国必须决定挑战中国立场的代价是什么。他最后说，如果中国不管外交代价都绝对坚守这样的战略，这样很难想象国际社会或者那些和美国以及日本这样非常相关国家能够做什么。美国可以压制中国赤裸裸的侵略，但是最终来说，长期的游戏是试图批评北京，使北京感到不好意思。希望北京最终能够意识到，这个不应该是一个大国的表现，这个有损他自身的长远利益。波林说，这个使人看不到有什么短期之内解决问题的希望，但是如果你认识到根本上讲这个是五年或者是十年的意志较量，那这个就是你拥有的唯一工具。美国之音记者史提夫·米勒，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一在支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集会上，批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不知道含有不发展核武器的日本宪法是美国写的演说，引起了日本关注和议论。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虽然日本政府到星期三为止并没有对拜登的发言作出正式评论，不过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在星期二接受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的采访时评论说，现行日本宪法虽然经过帝国议会，亦即是1890年至1947年的日本国会充分审议和有效决议，但是这个是美国占领军强烈影响之下制定的产物，反映出日本政府的立场。日本放送协会 NHK 在报道当中形容有关日本宪法美国政府高官讲出是我们写的发言是一个例外。共同社、朝日新闻等日本的主流媒体亦都在报道当中强调，美国正要公开明言起草日本宪法是一个例外。朝日新闻更加评论栏目天星人语进一步说，日本宪法在美国主导之下诞生是事实，日本政府总会在宪法改正案是非民主圣地在占领军总司令部短期内制作而成的草案上修改而成，并且引述前日本首相宫泽喜一的评论说，虽然不是我们日本自己制作，反正是有违和感，但是日本有培育宪法使用惯的部分。反对修宪的朝日新闻说，那些指责日本宪法由美国制定主张修宪的意见当然会借机利用，但是战后70年日本宪法和放弃战争的第九条不变，这个是日本国民的判断。现行日本国宪法自从1947年5月3日开始施行，它的背景是日语维基百科当中的技术系。1945年8月15日接受波茨坦宣言向战胜国投降的日本政府，基于被要求日军无条件投降，加强日本民主主义倾向，尊重基本人权，和平政治，通过国民自由表达意思决定政治形态等等，事实上承担了改正宪法的义务，然后在战胜国联军最高司令官亦即是麦克阿瑟总司令部的监督下制定了宪法改正草案纲要，经过迂回曲折起草的新宪法， 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73条规定的改正宪法手续，在1946年5月16号经过第90届帝国议会审议作出若干修订之后，1946年11月3号作为日本国宪法公布，并且在6个月之后的1947年5月3号开始实施。1946年日本公布宪法的时候，美国曾经定下10年不得修改的制约，一般被相信是为了防止日本翻案。但是随着东西方冷战日趋激烈，美国开始显示希望日本修宪或者改变解释的意向，尤其在90年代波斯湾战争的时候，日本以宪法作为理由并没有参与出兵之后，美国期待日本修宪的愿望趋于鲜明。在21世纪，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曾经在东京公开演说呼吁日本修改宪法，日本国内的修宪声亦有起伏。21世纪之后修宪主张鲜明，最近一次受瞩目的是2012年日本民主党，即是现在的日本民进党政权时期开始。2012年12月自民党夺回政权之后，修宪被日本内外相信是首相安倍晋三的重大政治目标之一。日本修宪有两个大前提的条件，第一是必须要有三分之二国会议员赞成，第二是必须要经过国民投票获得过半数国民赞成。上个月的日本国会参院选举，执政自民和公明两党加上在野的维新党赞成修宪的国会议席首次超过三分之二。不过反对修改放弃战争的宪法第九条的公明党和自民党至今仍然有观点差异。而今年多项的日本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除了不少不置可否的民意之外，赞成和反对修宪的意见可以说基本上势均力敌，但是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民意占多数。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客座教授池田信夫说，日本宪法当时是美国制定，但没有经过日本国会批准，也在后来美国希望日本修改第九条的时候遭遇前日本首相吉田茂拒绝，而且日本国民投票选举的议员亦长期未能够构成三分之二赞成修宪的形势，所以不能够说日本被迫施行宪法。前日本共同社中国观察周刊的总编辑板井神之助说，拜登的发言令人觉得美国终于讲了真实的说话。当然有关的发言今后对主张日本宪法因为美国制定所以日本需要修改的日本右翼有利。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受到法国大革命影响，社会开始将主张自由民权体制的改革派称为左派，将维护繁佛和地主体制的保守派称为右翼。左翼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右翼就拥护天皇和对外扩张等等。不过日本的左翼和右翼的主张和性质后来不断随着日本国内外局势变化而发生演变。较典型的案例是二战之后左翼共产党仿效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推行的游击战，被日本视为恐怖活动。日本的赤军亦因为从事偏激的活动而被定性为恐怖组织。但是中国文革的初期，毛泽东建议日共发起革命就被日共所拒绝，从而使到中日共产党反面，至今仍然是有明显距离的关系。日本左翼和右翼二战之后同时都有不同的反美主张。不过近年来日共和温和的右翼亦都承认日美安保条约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日共以往反对天皇象征的立场近两年亦趋于温和。21世纪之后日本应该怎样去维护国防，已经是研究外交或者安全保障的日本学者考虑修宪问题时的重要因素。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行政院在星期四核定2017年中央政府总预算，当中国防预算虽然较去年有微幅的升调，但是仍然低过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的 3%。 行政院长林全说，虽然现阶段还达不到美国方面的期望，但如果有重要的武器需要采购，将会可以通过编列特别预算的方式去处理，不受既有预算限制。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民进党政府上台后首度提出的中央政府总预算，2017年税出和税入分别是新台币1.998万亿和1.846万亿， 虽然两者之间有新台币1523亿元嘅短差，但系比2016年嘅财政赤字1536亿元要减少新台币13亿元。喺总预算中，2013年国防开支编列咗新台币3217亿元，较2016年增加新台币16亿元。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曾经喺6月中要求国防预算增至4000亿元，如果要达到 GDP 3%，则必须编列4500亿元预算。在行政院18日通过预定8月底送交立法院审议的总预算后，行政院院长林全在记者会上说明预算编列的考量。他说，国防预算和总预算一样，都要比去年有微幅增加，但不可能跳升，因为他有可能会排挤到其他部会的预算，因此编列国防预算的策略是有多少钱做多少事，以维持台湾所需的防卫能力为最主要的考量。他说，
以目前政府的这种税出和税入规模来看，我们没有办法让国防预算能够成长到4000亿或4000以上。
林全说，以目前政府税出和税入规模来看，他们没办法使国防预算成长到4000亿或者4000亿以上。所谓的要能够占 GDP 的3%，这个是好像美国他们特别期待台湾能够重视国防预算，台湾定的目标其实是在现阶段做不到。这一部分台湾亦都有诚实地向大家做过说明。林全亦都表示，政府希望国防支出能够有助于国防产业的成长，而非单纯的消费性支出。他还强调，国防预算必须用在刀口上，只要涉及重要武器采购，只要有机会有能力采购，仲系可以通过编列特别预算嚟处理，唔受既有预算嘅限制。佢继续话：，
也就是说呢，这些预算对我们目前的采购来看，我们没有受到限制，我们能采购的，我们都在预算里面都可以做到。
林全话，亦都就系话，这个预算对台湾目前嘅采购并冇受到限制，台湾能够采购嘅都能够喺预算里边做到。当然，佢哋仲有好多希望能够采购嘅自己唔能够制造、唔能够生产嘅国防武器。如果是国外，台湾有机会能够采购得到，他们都可以编特别预算或者其他的方式来处理，绝对不受这个限制。美国多次要求台湾增加国防预算以表明自我防卫决心。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6月访问台湾时，与蔡英文总统的会面中说，希望台湾将国防预算增加到 GDP 的3%，将重要武器投资于潜艇、鱼雷以及地对空导弹等，以提升安全防卫能力。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朝野都支持民间团体推动加入联合国的活动，不过在名称问题上，双方就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台湾民间团体台湾联合国协进会日前前往民进党的中央党部以及台湾外交部，表达今年9月将会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宣传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的诉求。据这个协会的会长蔡明宪说，民意调查显示有80%的台湾人希望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他希望蔡英文总统以及台湾国安团队能够尽快拟定入联的整体国家策略。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表示，除了请友邦在联合国大会当中为台湾发声之外，也应该多多支持民间团体的宣传活动。他说，
我觉得只要结合各界的力量，尤其民间团体在目前台湾。
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说，他觉得只要结合各界的力量，尤其是民间团体在台湾目前所处的国际状况，更有一个发挥的空间。他说，台湾每年的民间团体都非常有创意。林俊宪认为台湾就好像一个国际孤儿，2300万人没办法在联合国发声。他说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主要就是中国的打压和反对。民进党立委管碧玲说，蔡英文政府在两岸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上会兼顾国家利益和区域和平，并且采取行稳致远可以预测的政策。而台湾外长李大为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台湾会争取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的有关组织，但不会推动加入联合国。台湾外交部表示，鼓励民间团体在国际上发声，显然台湾公民社会的多元活动亦会在行政方面提供协助。而
而在野的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说，希望透过民间力量令到中华民国台湾能够企上国际的舞台。
国民党就目前包括宗教的组织等等民间的很多团体，
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说，国民党包括宗教组织、民间的很多团体，台湾都积极参与，无论宗教运动的团体都亦都积极配合。李彦秀又表示，最后仲系希望两岸官方能够恢复沟通，针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找出解决方法。国民党的民传会副主委胡文琪说，在目前的国际情况之下，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根本行不通，这个是民进党为了转移执政失败而作出的假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美国加州的消防员在控制森林大火方面进展甚微。美国消防部说将会逐步停止使用私营监狱。叙利亚空袭当中一张受伤男童的照片令到全球感到关注。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的消防队员在控制山林大火方面进展甚微。这场大火在13000公顷的土地上面肆虐，烧毁房屋，数万人被迫撤离。圣博纳蒂诺县消防队长马克哈特维洛格说，火势很猛很快，它的强度是他们从来未见过的，很多家庭将会失去家园。消防官员又说数十座民房被烧毁，但具体数字还不能够确定。星期二燃起的大火发生在圣博纳蒂诺市北部的山区，大火烧住了灌木林，黑白色的滚滚浓烟升上天空，超过1500名消防队员投入了战斗，更多的人正是赶赴火场。加州经常在夏日炎热的月份发生山林火灾，但这次的大火发展异常迅猛，起火的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是得出私营监狱比起联邦监狱既不安全亦都无效的结论之后，美国司法部决定将逐步停止使用私营监狱。司法部副部长萨利叶兹在星期四公布的备忘录之中写着说，私营监狱不能够提供相同程度的惩教服务项目和资源，不能够从实质上节省花费，亦都不能够保持相同程度的安全保障。叶兹又说，他们的目标是要减少最终结束对私营监狱的使用。备忘录之中提到，2013年有 15% 的联邦犯人是在私营监狱之中服刑。判决项目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机构，专门研究美国刑事司法系统。该组织的数据显示，由于80年代犯人人数特增，美国政府从90年代末期开始使用私营监狱。自从政府从80年代发起毒品战争以来，因为毒品犯罪而入狱的美国人数量从1980年的41000人激增到了2014年的近500000人。由叙利亚反对派活动人士发布的一张血淋淋的男童的照片，通过传统和社交媒体传播开之后，令人难以忘怀，并且引发全世界人的关注。这个男童在叙利亚阿勒颇市遭受到摧毁性空袭的时候受伤，他坐在一部救护车的凳上面，满面鲜血和污泥，看上去茫然若失，精疲力尽。阿勒颇医生阿布阿尔医知星期四确认，这个男童是五岁的奥姆兰达格尼斯，并且证实这个男童星期三晚因为头部受伤被送入名为 M10 的医院接受治疗之后出院。他是在对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卡特吉社区遭受空袭的时候受伤的。 M10 医院的一名医生说，有八个人在空袭之中丧生，其中包括五名儿童。空袭之后没多久，救援人员和记者开始将受害人从废墟之中拉了出来。救援人员当中有摄影记者拉斯兰，就是他拍下这张捕捉到叙利亚战争的残酷的标志性的照片。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新将两个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列入了一个外国非政府组织的名单。他说，名单上组织的行为在俄罗斯联邦的国土上面不受欢迎。俄罗斯官方星期四说，国际共和研究所和媒体发展投资基金会对俄罗斯联邦宪法系统的基础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國際共和研究所的總部設在華盛頓，資金來源於美國國會，他的董事會以美國國會亞利桑那州聯邦參議員約翰麥凱恩為首。麥凱恩參議員不單止是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主席，還是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共和黨候選人。美國同北約駐阿富汗指揮官星期四敦促阿富汗領導人不要被政治分歧損害最近取得的安全成果。當阿富汗總統加尼同他的執政夥伴，就是阿富汗首席執行官阿卜杜拉陷入一場政治爭鬥之際，美軍將領約翰尼科爾森發表了以上的言論，他們之間的對抗令人懷疑阿富汗所謂的全國團結政府是否能夠幸存。這位上將說，堅決支援任何的任務和尊重阿富汗的政治進程。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在聽日國際新聞之後，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我們美國之音中文部與廣播在第一個鐘頭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70千赫 40.16米，而在第二個鐘頭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米。美國之音中文部與組網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3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是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借拨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第一次在南美洲举行的奥运会展示了里约热内卢的文化。我们亦会报道美国总统大选的消息，希拉里·克林顿阵营要将川普的性情当成今次的竞选选战的核心议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 ICANN 的监管权即将移交，这个是一个互联网的监管机构。美国多个民间活动人士的团体就联名致函给国会，说有可能会为此起诉奥巴马总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奥巴马政府在星期二表示，将会在10月1号正式将互联网的管理权移交给一个非盈利的全球互联网多利益相关方的组织。在较早时，一个由技术专家、民间团体和活动人士组成的联盟联名致函美国国会，呼吁国会针对奥巴马政府的越权和违反美国宪法权力的做法提出起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封日期为8月10号的联名信一开始就这样写，我们致信敦促国会捍卫他的银包的权力以及捍卫互联网自由。联名信收件人是目前的国会领袖，包括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克康奈尔和少数领袖哈利利德。联名信的签署者认为，奥巴马政府和商务部计划将互联网的大部分责任和监管移交给一个全球多利益有关方机构是违反联邦法律。他们还认为国会拥有处置联邦财产唯一权利，而 IANA 互联网数字分配机构的职能或者正是联邦财产。目前 IANA 负责全球互联网域名根服务器的管理，它是 ICANN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的下属机构。 ICANN 是克林顿政府时期在加州成立的私营非营利机构，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电讯与信息局对它进行监管。但是奥巴马政府在两年前宣布美国政府决定交出监管 ICANN 的权力，使它变成独立的全球机构。虽然国会两次制止ICANN 的权力移交，但是奥巴马政府仍然推进移交方案。八月十号的这封联名信说，如果政府一再坚持，国会应当起诉。美国政府是否应当放弃对 ICANN 的监管，在美国国内一直都有争议。奥巴马政府以及很多高科技领域的人士认为，移交对维持国际社会对互联网的支持，防止互联网治理碎片化来讲是必要之举。要求美国政府移交互联网域名的呼声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而在2013年斯诺登事件后达到顶峰。支持者认为这个将促进互联网朝着更加自由的方向发展， 但是反对者认为美国如果放弃监管，一些外国政府会乘机而入，致使互联网自由受到损害。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在上个月在保守派致富传统基金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说，移交管控将最终伤害互联网自由。他说如果提议通过，俄罗斯、中国、伊朗这些国家就能够更容易地对互联网言论进行内容审查。自从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一直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并且提出尊重网络主权为原则，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但是有西方分析人士和人权组织担心，中国的网络主权概念不单只是加大政府在网络治理中的角色，还包括政府有权对信息进行审查和限制。8月10号的联名信说，我们一致认为互联网治理应该是由下而上，由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技术人员组成的全球互联网的多利益相关方推动。但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安全保障的话，互联网治理将会受到对自由有敌意的政府的影响，自由是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联名信由一个名为技术自由的非营利组织带头发起，签署者还包括数十个其他组织和个人，既有保守派亦有自由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对很多选民来说，今年在共和党候选人特纳德·川普和民主党的候选人希拉里·哈林顿之间进行的总统角逐，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投票比承诺作出变革的候选人，或者说投票比为美国带来稳定的候选人的问题。两位候选人对于变革问题的立场以及他们两个人的性情气质，已经成为美国公众在这场总统竞选当中关注的一个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现任副总统乔·拜登联手在宾夕法尼亚州参加竞选造势活动。近期的民意调查显示，克林顿的支持率上升，部分原因是选民对于川普是否合适担任总统一职的担忧日益增多。
There is no doubt Donald Trump is temperamentally unfit and totally unqualified to b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mmander-in-Chief.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毫无疑问，川普的性情不适合成为美国总统和三军总司令，他根本就不够格。近期的民意调查显示，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民众认为川普的性情能够升任总统，同时有近六成的民众认为克林顿的性格适合担任总统。但是就这些民意调查中，还显示有很多选民不信任克林顿，主要原因就是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的事件之中那些挥之不去的问题。川普近期在俄亥俄州发表的一场有关外交政策的演讲中，试图反打性情牌。
Incident after incident proves again and again Hillary Clinton lacks the judgment, as said by Bernie Sanders.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说，正如白尼·桑德斯所说，一连串的事件一次又一次的证明希拉里·克林顿缺乏领导美国国家所需要的判断力、稳健、性情和品德。川普或者可以从公众对变革的渴望中获益，将近三分之二的民众认为国家正处在错误的轨道上。不过盖洛普的民意调查专家弗兰克·纽波特表示，两位候选人的民意调查结果都受到其各自负面形象的不利影响。
Donald Trump has about 63% of the American public who, when we ask them, say their opinion of him is negative.
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的弗兰克·纽波特说，在被问及对川普的看法时，约有 63% 的美国公众给出了负面评价，约有 55% 或者 56% 的民众对希拉里·克林顿的看法也是负面的，但是克林顿的不受欢迎比例没有川普那么高。在川普的言论引发一系列的争议之后，川普的性情问题在近几个星期已经成为他是否适合担任总统的一个关键问题。分析人士斯科特·福克纳表示，很多共和党人希望川普收敛他的言辞，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克林顿上。
he now needs to make the turn. And it isn't meaning moderate. Moderating, it doesn't mean pulling punches. It just means he needs to broaden.
共和党分析人士斯科特·福克勒说，川普目前需要调整方向，这个不是说他需要放软手脚、手下留情，而是说他需要扩大他的吸引力，更多的与美国民众互动。川普有一次重组了竞选领导团队，以其能够在政治上反弹，但川普排除了改变他那种充满争议的竞选风格的可能性。他最后说，
I don't want to change. Everyone talks about, oh, well, you're going to pivot. I don't want to pivot. I mean, you have to be you.
唐立德川普说，他不想改变，每个人都在说，你什么时候能够改改？川普说他不想改，他的意思是，你必须要做你自己。希拉里·克林顿在近期全国以及关键州的民意调查中已经确立了稳定的领先优势，川普逆转其竞争颓势的最佳机会或者到9月底第一轮总统辩论时才能够会到来。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当初选择里约热内卢作为201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的时候，有很多因素被纳入考虑。这个是南美洲这片文化遗产丰富的大陆首次举办奥运会。考虑到这一点，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带我们去领略里约热内卢这座多元化的城市，从海滩到夜生活，看看来到这里参加奥运会的游客可以体验到的生活。下面是他的报道。
不同的奥运赛事期间，在里约热内卢都能够做些什么事呢？是很多的。你可以前往世界知名的科帕卡巴纳海滩，跟着海浪在海边漫步，享受那种不可思议的美景。或者同一群朋友在踢下波，你亦都可以随意加入一场的沙滩排球赛。而土耳呢，海边大道上面就有很多的咖啡店，你随时可以入去是享用午餐，同时亦都可以尽情享受现场生动的娱乐表演。当然购物无处不在，在海滩上面推销员是会主动来找你。灰尔顿一家是来自比利时，两年之前的世界杯期间，他们亦都是曾经来到这一处，被里约热内卢深深地打动，于是决定是奥运会再次来。
Rio is a fantastic city. Of course, we have the Olympics, but you have fantastic.
灰尔顿话：里约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城市。当然呢度是有奥运会，不过呢度还有很多很好的酒吧、餐厅、音乐，还是可以遇到很多的人。而且目前呢度如此是国际化，他非常之喜爱里约。到了夜晚，里约热内卢真是更加生动起来。如果你想要有夜生活，你去拉帕区。这里是里约城里面的葡萄牙殖民旧区，有各种各样的酒吧以及是音乐场所。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大家正在看一场足球比赛，大家涌到上街上面。布朗是一名巴西裔的美国人。布朗说，每个人都是很开心也都很高兴看到来自全世界的人。你要知道，这个就是一种团结，大家都是朋友，一起参加派对，一起探索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可思议。就在比赛结束之后，如果不体验一些纯正的巴西森巴舞，这座城市的夜晚就不算完整。这样你就要前往一些酒吧，在该处有火爆的音乐，观众是更加火辣。无论你是喜欢什么东西，或者是想要什么东西，里约热内卢的奥运会都可以为你提供，而不单止是球场、田径场，又或者泳池里面的那些比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在里约热内卢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2011年首批928名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抵达台湾就读台湾的高等院校以来，开放陆生赴台的政策已经走了五年的时间。作为两岸民间和人民交流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 长期渗入在台湾社会的经历，能否改变到陆生对台湾以至整个中国大陆的睇法呢？他能不能够成为所谓的支台派，去左右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来自浙江杭州的张梦云是2011年首批来台的陆生之一，讲话中不时带出台湾腔。他说来台湾最大的收获是受到了思想的洗礼，但是他亦都表示自己只是陆生群体之中的普通一员，不是亦都不想做蔡博毅这样的人物，受到两岸媒体追捧。蔡博毅亦都是首批来台的陆生之一，在台湾积极参与学生和社会活动，并出版了《我在台湾我正青春》一书。2014年他因为参选淡江大学学生会会长引发争议而成名。张梦云当时选择了位于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读的是中国文学和新闻专业。他表示自己选择来台湾就是想走一条不一样的人生之路。他说其实他本来也都没有想过出国，如果不是来台湾的话，他就会去浙大，去浙大传播学院读电视广播制作或者是编导之类的。张梦云说他觉得你可以预见这样的专业，你留四年以后你出来会是怎样的人，所以这样的话还不如出来看看。张梦云说来台湾读书最大的收获是培养了自己独立思考和看问题的能力。他说他在这边是比较多的受到了思想的洗礼，可能收获比较多的就是有了自己的想法。
张梦云认为台湾同学比他印象最深的是在他们交往之中更注重与对方心灵沟通。他说他们最大优点是待人方面，他觉得是国内很多人都是通过三句话了解你个人背景是怎样，然后决定要不要跟你交往。但是在台湾他们在乎的是心和心的沟通，反而是附加的东西不重要。对比两岸年轻一代，张梦云认为在台湾的同学身上似乎看不到大陆同年龄人中那些积极奋发努力拼搏的精神，他们所追求的是小确幸的价值。他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好，而在台湾学生身上看不到什么上进心。但是他转而说这个或者是因为在台湾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对平等，人并不一定要做人上人才能够获得满足感。他说他们是中国唯一独生的一代，他们的教育告诉他们他们是不能够失败，他们无论怎样必须要出人头地。但是台湾就不同了，这里其实你只要自己活得安逸就可以了。台湾很多年轻人就算读了医学系的博士，读完之后不愿意从事这样的工作，他们宁愿回家开个民宿炸鸡扒，他们亦会觉得很开心。这个好像欧洲小国家的人，他们亦是有这种想法，其实不能够讲话不好的。
2014年台湾爆发的太阳花学运使张梦云开始主动去关注政治。他说他一开始其实是比较抵触政治话题，不大愿意讲，但是后来他发现自己是很主动的去想和别人谈这些的事。他表示自己曾经被同学拉去看了一部关于杨佳的纪录片，当时看完感到非常的害怕，因为纪录片里面讲的中国共产党和自己所认识的截然不同。他们看到了太多他们觉得中国好的一面，但是他们忽略了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在想什么呢？那些社会矛盾张梦云他们不知道。张梦云表示自己现在已经逐渐了解为什么台湾的青年人心中会对中国大陆存有疑虑甚至是敌意，亦都能够理解为什么多数的台湾人希望维持现状而不是和中国大陆统一。张梦云说他觉得要去改变中国大陆的教育和大众的想法，这个比总是想着怎样去改变台湾人对大陆的看法更加重要。好像很多台湾年轻人都说他们不是说他们不愿意统，而是怎样统，这个才是最重要。如果说他们那一边没有实现民主的话，那么谁会愿意呢？但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为什么要从一个比较先进的社会去转变成一个专制的地方，这样谁都不愿意。本科学生完成后，张梦云并没有选择立即回到杭州，他目前正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读教育专业的硕士课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喺晚上九点至十点钟嘅新广播频率系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喺十点至十一点钟嘅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互联网网址系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在国防部和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会议之后说，伊斯兰国的领导人知道他们将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败北，在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支持下，当地的武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取得了打击伊斯兰国的重大进展，他们攻占了伊斯兰国控制的关键地区，并按计划继续扩大战场朝摩苏尔挺进。奥巴马说，在叙利亚他们正在切断通往伊斯兰国大本营拉卡的最后通道。奥巴马总统说，在军事领域打击伊斯兰国的战略正显示重大进展，无论恐怖分子企图在那一度藏身，联军的空袭行动将持续击中伊斯兰国的目标，与伊斯兰国用非战斗人员做盾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飞行员在极力避免平民伤亡，联军和地方武装继续消灭伊斯兰国高级领导人和指挥官，这个对该组织的指挥与控制以及风纪产生影响。奥巴马总统说，伊斯兰国的任何一位领导人都不安全。伊斯兰国的这个恐怖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不断败退，伊拉克部队已经夺取费卢杰并向幼法拉底河谷推进，他们亦都在向底格里斯河推进，占领了海亚拉并准备对摩苏尔发起进攻。摩苏尔是仍在伊斯兰国控制下的最大城市。奥巴马说，在叙利亚由地方武装组成的联合部队在美国的特种作战部队和空中打击的支援下，亦都在支持和伊斯兰国作战。联合部队的战斗已经挺进到曼比贵城，那里是伊斯兰国的一个出入口，战斗人员从那里进入，恐怖分子从那里出发对欧洲发动攻击。伊斯兰国竭力要守住曼比季的原因正在于此。奥巴马总统说，整整一年来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并没有发动过任何成功的重大攻势，甚至伊斯兰国的领导人都知道他们会继续节节败退，在向他们追随者发出的讯息中，他们越加频繁地承认可能失去摩苏尔和拉卡。他们讲得没错，他们将失去摩苏尔和拉卡，美国将继续打击他们，击溃他们，直到将他们赶出去。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啊结束咗星期五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六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吴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